黎智英案牵完美风暴，英国政要呼吁制裁李家超，经贸办凶多吉少。曾出书记录元朗黑夜，新闻王子寓所烧炭亡。新年开局，土地市场遇冷，港股续遭看淡。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黎智英案进入2024年后续审，引发外界领域都来剑往。多名英国政要日前致函英国外相卡梅伦，促请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黎智英案在近日的审讯中，控方指控黎智英同报社高层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并点出多名同黎智英串谋或担任外国代理人的外国政要，包括三名英国公民、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佩伦德、英国金融及人权活动家 Bill Browder 及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赞助人。六名英国政要在当地时间4日联署致函英国前首相、现任外相卡梅伦，要求英政府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联署人包括前外相聂伟敬、上议院议员 Autumn、 御用大律师 Baroness Kennedy、 下议院议员 Alistair 和 Sarah， 及长期从事国际刑事法律工作的大律师 Geoffrey Nice。联署信指黎智英当时身为香港一家主要报章的出版人，同外国政客及人权活动家谈话，应该被视为是完全正常的活动。此外，指控中不少的活动是在香港国安法前发生，意味这个法律并非如香港政府所指没有追溯期。联署信又指港府指控三名英国公民由郭元洪100万港元通缉六名现居英国的香港人，显示香港特首李家超正带头进行跨国镇压，促请英国政府以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李家超，包括冻结其资产及实施旅游禁令。另外，明报5日引述建制人士讲法指，2024年黎智英案、基本法23条立法，加上美国大选三件大事撞埋一起，形成完美风暴，预料香港今年非常动荡。早前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0票反对下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讲明三所香港经贸办是否值得延续。文中引述消息称，法案可能在本年中通过，经贸办凶多吉少，而港府内部已做最坏打算。报道又引述消息认为，削经贸办外交特权实际影响有限，但对于香港一国两制的国际形象难免造成打击。香港大埔黄怡坳5日下午发生怀疑烧炭事件，男事主当场被证实死亡。多家传媒引述消息指，死者是42岁的前 TVB 记者，有新闻王子之称的柳俊江。柳俊江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2002年至2010年曾任无线新闻部、港文组、中国组高级记者，并曾被派驻北京和广州，及后转任专题记者，负责星期日档案等新闻特辑节目的编辑和采访工作。柳俊江担任记者期间，参与采访报道多宗两岸三地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如2005年香港世贸会议、四川汶川大地震、毒奶粉风波等。其中2008年四川大地震采访中，柳俊江和另一队 TVB 采访队在恶劣环境中徒步约2日到达震央，成为全球第一位进入震央影受震的国际媒体记者。柳俊江在2010年离开新闻业，他曾透露离开的原因是记者已经沦为车衣女工，记者很多时被要求照单执药，以及需要在某些话题上保持政治正确。柳俊江最广为人知的事件是在2019年7月21日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中，他前往西铁线元朗站自发性意在疏散市民时，被在场的白衣人打至血流披面，头部缝了8针。2020年7月，他出版著作《元朗黑夜》， 我的记忆和众人的记忆，并且在访谈中表示，以文字重组元朗袭击事件记录历史，不能让执法者包庇事件，更不能让当权者歪曲事实，指鹿为马，篡改历史。刘俊光2020年和前妻雷康儿离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近年刘俊光热爱跑步，经常参与马拉松比赛，并在社交媒体分享练习情况。今年元旦日，他还在 Facebook 发表对新一年的期许，好好捉紧每一个当下，无需要后悔什么，无需要期盼什么，做喜爱的事，喜爱自己做的事，做擅长的事，学会不擅长的事。不少香港网民对事件感到震惊和悲伤，有网民说，多谢你为元朗黑夜写落记录，愿你在天上一切安好，被温柔和快乐包围。亦有网民表示，知道你尽力了，明白的，我还是很难过，好好休息吧。2024年新年伊始，港府在最新公布的本财年第四季度卖地计划中，罕有地不推出住宅地和商业地，只推出一幅元朗工业用地，而港股亦延续去年低迷走势，恒数这个礼拜累计跌幅达 3%。 港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4号下午公布本季度的卖地计划，只是会推出位于元朗创新园附近的工业用地招标，住宅和商业地则欠奉。这个是2011年港府主动按季推地以来首度停推住宅地。宁汉豪解释称，考虑到已经有不同来源的住宅地皮供应，以及本年度供应相当接近目标，而近月市场投地气氛较为淡静，决定今季不推住宅地。近年香港土地市场冷淡，屡现流标和低价批地个案，拖累港府的地价收入。以卖地表住宅地皮的投标反应为例，本年度首三个季度，2023年4月至12月仅推售5幅住宅地皮，已经有2幅流标，3幅成功批出。而去年2月财政预算案原估计本年度地价收入约850亿元，但首三个季度计及官地招标和补地价的总收入仅约123亿元，只是达到预算的 14.5%。 除土地市场遇冷外，继去年四连跌成为全球最差股市，港股今年开局弱势，恒生指数这个礼拜累计转跌512点，跌幅 3%。 香港金融界资深投资者林一鸣博士近日在信报专栏刊文表示，对2024港股继续无限期看淡。林一鸣在文中指，香港以前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原因，全因站在中国和欧美之间，愉快地享受吃两家茶的待遇。但现今香港从国际城市变成国内城市，土壤已变质，出现根本性的问题，外资沽货后未必再回来，而国内企业融资亦不会经过香港。林一鸣认为，今次港股熊市将持续很长时间，成交上表现为持续萎缩的阴干跌，甚至未必有总结的一日。此外，因中国经济低迷，消费降级，大陆旅客穷游香港渐成趋势，对香港命脉之一的观光业带来冲击。根据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估计，2011年观光旅行对香港经济的直接及间接贡献达到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约 15.2%， 到了2023年全部产值已成长到占总体经济规模的 21.8%。 经济不景气下，港府去年3月起推出100万份香港有礼价值100元访客旅游消费券，再于11月加推100万份香港夜享乐100元餐饮消费券，意在吸引游客来港消费。不料大陆社交平台小红书和微博却掀起即日来回穷游或零元游香港热潮。据香港入境处数字，大陆访客由除夕起一连三日的元旦假，共約 34.6 万人次入境，但有約 38.3 万人次出境，日均出入境人数是超过 -1.2 万人次。 自由亞洲據此推算，假設依個數字係不過夜嘅大陸訪客嘅日均人數，並拎取100元餐飲消費券，喺唔購物嘅情況下，港府日均白白耗費咗超過120萬港元。外界分析指，參考其他產業嘅數據變化嚟推測，香港觀光業已經進入到被超越嘅階段，下一個環節就係全面衰退。目前看似光鮮亮麗的 GDP 貢獻，亦只是最後的回光返照。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